埃及记的最后一章，但今天并不是出埃及记书的最后一讲。我们讲完了这最后一章，我们还有总结的话。出埃及记最后一章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段从一节开始一直到十六节，是关于上帝指示立会幕的事情。这段经文我们已经看过了，里边记载上帝给摩西两样的指示。第一样的指示是立会幕的时间，会幕和会幕中所有的器具都造好了，那么什么时候要把会幕立起来，把它支搭起来，可以正式启用呢？第一节和第二节给我们看到上帝定正月初一日为立起会幕的时间，作为正式启用会幕的日子。出埃及记整卷书都没有提到以色列人用多长的时间来造会幕，这里记载会幕造好了以后定正月初一来启用，给我们一个线索去知道以色列人用多长的时间来造会幕。我们要从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啊离开埃及那段时间那个日子看起来来去算。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是在哪个月份离开埃及？以色列人是在哪一个月份从埃及出来？有谁记得？有谁记得？没有人记得以色列人从哪一个月份出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啊，以色列人从哪个月份离开埃及出埃及？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一节和二节。我们常常提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拯救他的子民出埃及，那我们要记得这个月份。以色列人是在哪个月份离开埃及呢？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一节记载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人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然后记下来就吩咐他们守一个逾越节，十四日以后他们就离开埃及。所以要记得以色列人在哪一个月份离开埃及，上帝定那个月为正月，他们在正月十四日离开埃及。那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开始启程行走，就走到西乃旷野，对不对？他们就向西乃旷野走。那么从埃及到西乃旷野他们走了多长的时间？有谁知道？从埃及开始走到西乃旷野用多长的时间？如果要考试的话，入学考试你们都不及格了。十九章第一节，十九章第一节，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查考过了的啊。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记载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以色列人从埃及走出来一直走到西乃的旷野，一共用了三个月的时间。那么到了西乃旷野，他们就来到西乃山下，他们在西乃山下扎营。那么摩西做什么？摩西就到西乃山上和上帝面对面，在那里就得到上帝的启示，那个会幕的样式，会幕所的取景和怎么着，就在那里得到启示。摩西在西乃山上多长的时间？应该知道了吧？四十天四十夜。摩西上西乃山四十天四十夜有几次？有两次。对了，两次都是四十天四十夜，两次的四十天四十夜就是两个多月。两个多月加上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走到西乃旷野的三个月，一共大概六个月。就在那时候六个月的时候，以色列人才开始从摩西在山上得到的指示，按照这个指示去造会幕和会幕的一切聚居。 用多长的时间来造呢？没有讲。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说，一切都造好了以后，上帝定正月初一日作为立起会幕可以启用的日子，所以你大概得到一个线索，知道用六个月的时间。他们做了三个月，在西乃山大概有三个月，然后开始建造会幕，一直建造到十月，十月过后就是一月。上帝好说，好，既然全部建造好了，区区也建造好了，就在下个月正月初一日作为立起会幕正式启用这个日子。用六个月的时间来造会幕和会幕所有的器具，那个时间够不够用？我们问刘主战长老够不够用。用六个月的时间造这个会幕，还要造会幕所有的器具，那个器具非常的精致，有的要用金来包，有的要用铜来铸成的，有的要用羊毛啊，用刺绣花把它绣成布帘的。六个月的时间，按一般的工作状况来看，六个月的时间不太足够。但是以色列人万众一心，竟然用了六个月的时间造出了这么多的器具，造出了这么多精致的器具。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人多好办事，人多好办事，以色列人一百多万人好办事，所以在六个月的时间造出了，做成了一些工作，造出了会幕和所有的器具。其实人多不一定好办事，人多要同心还好办事。人多如果不同心，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办法，就办不了事情。人多心不多，众人一条心，才能办大事，才能成大事。求上帝让我们看见同心的重要，求上帝叫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那个合一的心。尤其是我们的教会要走向自立的这条路上，我们更需要万众一心，更需要上下同心，更需要竭力去保守圣灵所赐那合一的心。上帝给摩西的第二样指示，在三节到十六节是记载有关会幕所有的器具怎样摆设，怎样安置。刚才我们听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三节到八节记载上帝指示摩西有关月柜、桌子、灯台、祭台、洗桌盆等等器具要放在会幕的什么地方，上帝都很清楚的指示，怎样摆设、怎样安置都有清楚的指示。九节到十一节记载上帝指示摩西要 用膏油来膏抹会幕所有的器具，使这些器具可以分别为圣。十二节到十六节记载上帝指示摩西要告立亚伦和他的儿子作为祭司，可以在会幕里边侍奉上帝。我们请大家留意，上帝不但亲自指示会幕的样式和制造的方法，上帝也在会幕建造以后指示会幕所有的器具要怎样摆设、怎样安置，连会幕在什么时候要立起来、要正式启用，上帝也亲自指示。为什么上帝不厌其烦地指示会幕和有关的一件事情呢？为什么上帝要不厌其烦地来指示会幕这些有关的事情呢？因为会幕是上帝要临在的地方，会幕是上帝要居住的地方。上帝看中这个会幕，所以上帝亲自指示有关会幕的一切。接下来四十章的第二大段就是记载摩西照上帝的指示做，这一段是从十七节到三十三节。我们同心来读这段的经文，跟刚才我们所听的经文差不多，但是请大家读的时候留意，留意有一句话重复了又重复，一共重复了七次。好，我们一起留心的读，留心的读，留意这句话。十七节读到三十三节，四十章十七节开始来读，读到三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慢慢读，让你留意那一句话重复了又重复了，一起读。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 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卯的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在帐幕以上搭罩棚，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按在柜上，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桌子按在会幕里，在帐幕北边，在幔子外，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又把灯台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金坛安在会幕的幔子前，在坛上烧了馨香料做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挂上帐幕的门帘，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桌。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和就近坛的时候便洗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燕围，把燕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请问哪一句话重复了又重复？你们观察力很敏锐啊！你读一遍马上就看到，重复了又重复，你去算，重复了七次。为什么这句话重复了又要重复呢？是要叫读的人注意到，这一切的摆设，这一切的安置，完全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来想一想，如果摩西和以色列人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来摆设和安置会幕里的一切聚集，上帝会不会临在会幕？会不会？我想不会。上帝看到会幕一切的聚集的安设安置都不是照他的心意，上帝就不会临在那个会幕，不会住在会幕。摩西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上帝怎样指示他，怎样吩咐他，他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句话重复了又重复，就要让我们看到会幕所有的聚集、所有的安设、所有的摆设都是照上帝的心意。因为摩西完全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所以我们到在下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就临在会幕，在以色列人中间，和以色列人同在。因为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摆设安置会幕的一切器具，所以耶和华上帝就临在会幕，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和以色列人同住。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上帝住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要上帝和我们同在，我们必须照耶和华上帝所吩咐的去做。在圣经上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是一个照耶稣吩咐、照耶稣指示来安设安置的生命。耶稣指示保罗放下世界，保罗就放下世界。耶稣指示保罗摆上自己去做救人的工作，保罗就摆上自己去做救人的工作。保罗的生命是一个照主耶稣的指示摆设安置的生命，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得到上帝的同在，无论是敌人给他逼迫，或是这个自然界带来灾难，上帝就与他同在。 叫他在危险当中有上帝所赐的意外平安能够转危为安，上帝给他额外的力量使他能够去克服许多的困难。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上帝与我们的同在，我们的生命必须是一个照上帝指示来摆设和安置的生命。如果我们的生命是照自己的意思摆设，如果我们的生命是照自己的意思安置，上帝不会和我们同在，因为上帝不愿意住在一个不听从他、不顺从他、背逆他的人的生命里边。出埃及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记载上帝临在会幕和以色列人同在的心情，这是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上帝临在会幕和以色列人同在的情景。我们来看34节和35节。34节和35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这里所说的云彩是象征上帝的灵在，象征上帝的灵格。上帝借着人的眼睛看得见的云彩从天降临在会幕的上面，那时候上帝的荣光就充满整个会幕，那个荣光也是以色列人的眼睛看得见的。上帝就是这样借着人的眼睛看得见的云彩和看得见的荣光降临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叫他们看见上帝并且已经降临在我们的中间，住在我们的中间了，应验了出埃及记29章45节的应许。在那里上帝应许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上帝。这个应许在以前是应许，现在却应验了。这个应许在以前是神学，现在就成为事实。以前是神学的教导，现在是生活上的事实。每逢以色列人举目去观看会幕上面的云彩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上帝在他们的当中，他们就感到上帝在看顾他们，在保护他们，他心中就感到无限的幸福，无限的安慰。这不再是一个应许而已，这不再是一个神学而已，这已经成一个生活的事实。上帝确确实实的住在我们的当中，怎么知道？上帝就是云彩显现，他一举目仰望了会幕的云彩，看见云彩在其上，看见荣光充满会幕，他知道上帝帐幕在人间，上帝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旧约时代上帝借着云彩的形象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在新约时代上帝借着什么样的形象住在我们中间呢？在旧约时代上帝是借着云彩的形象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在新约时代上帝借着什么样的形象住在我们中间？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圣灵什么形象？鸽子，火，有这个意思存在啊。约翰福音1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是谁道成肉身？耶稣。耶稣是道成肉身，上帝成为人，上帝取了人的形象，人的形象住在我们的中间。马太福音1章23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上帝与我们同在，圣经本身这样记载。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耶稣降生为人，就是上帝来到人的中间，用人的形象和我们同在。那耶稣升天以后，就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和我们永远同在。每一个相信耶稣、愿意照上帝的教导去行的人，上帝都要赐给他的圣灵，都要和他同在。出埃及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不只是给我们看到上帝借着云彩的形象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也给我们看到上帝借着云彩引导他们整个行程。我们来看36节和37节。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直到云彩收上去。这里给我们看到，云彩升上去，以色列百姓就罢营启程向前走。云彩如果不动，以色列百姓便就地扎营，在那边住下来。以色列百姓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启程向前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扎营就地住下来，也不知道要住多久。以色列人的行程都由上帝指挥，上帝是指挥以色列整个行程的上帝，就像军队要出去打仗，他整个行程都有指挥官在指挥。指挥官命令启程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说我的事情才做一半，我不愿意启程，我要多住一两天。指挥官没有发出命令叫我们启程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说赶快走吧，我们就可以赶快抵达目的地。军队必须由指挥官完全的指挥他的行程，虽然不愿意走，不想走，但指挥官命令你走的时候，你必须顺服。虽然想走，想早一点达到目的地，但指挥官没有发出命令，我们不能走，唯有忍耐等候。我们对上帝也应该这样，我们要上帝和我们同在，我们要让上帝指挥我们的生命路程。上帝要我们向前走，我们就向前走；上帝要我们安静等候，我们就安静等候，我们不可以动。我们必须像是顺服、听从上帝，让上帝完全指挥我们的生命行程，我们才能够真正体验到上帝的同在，真正去体验到上帝的引领。如果我们不肯谦卑顺服上帝，借助圣经的教导来指引我们，如果我们不肯凡事借助祷告等候上帝来指示我们，我们就没法子去体验到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引导。有人做了基督徒几十年，你跟他讲上帝的同在，上帝住在心里，上帝的引导，他莫名其妙，他不知道什么，因为他没有体验过。你唯有真正把你整个生命的路程让上帝去指挥，完全的去指引，你才能够去体验，真正的体验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引导是怎么的一回事情。那我们继续来看第38节。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如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上帝在白天用云彩引导以色列人，晚上就用云中如火来引导他们。在白天要看到那个会幕下面的云彩比较容易，在晚上黑夜里要去看到会幕上面的云彩就不容易了。可能以色列人在担心，在黑夜里我们会迷失，在黑夜里我们会受苦，但是上帝在黑夜里却用如火的云彩来引导他们， 让他们看得更清楚，在他们眼前引导他们的路。弟兄姐妹，一个真正谦卑让上帝指挥他生命路程的人，上帝不会只在白天光明的时候引导他，黑夜困难中就放弃他。在黑夜艰难中，上帝会用有火的云彩，叫云里边有火更光明的照耀他，更光明的引导他。上帝会用更清楚的圣经教导，会用更快的应允的祷告，甚至一些奇妙的事情来引导那黑夜里艰难中真正依靠他的人。38节最后一句话也给我们一些教导。我们再看38节最后一句话：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族的眼前。然后最后说，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这样是指什么样呢？就是指耶和华上帝日间用云彩引导他们，晚上就用有火的云彩引导他们，一路上都是这样。上帝就是这样的引导以色列百姓向前走，走向迦南地。迦南地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居住的土地。上帝以引导以色列百姓整条的路程，也陪伴着以色列百姓走这整条的路程，一直到达目的地。出埃及记这卷书就用这样做结束。他用上帝的同在，用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引导他们，陪伴他们走向目的地作为结束。这样的结束有希望，有前景，有目的地。这样的结束给人信心，给人鼓舞，给人安慰，给人力量。以色列人就是带着希望，凭着信心朝向目的地前进。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所走的这个整条的路程有上帝的引导，整条的路程上帝都在陪伴着。弟兄姐妹，以色列人所信的上帝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我们生命的路程，一路上整条的路程上帝都愿意引导，整条的路程上帝都要愿意陪伴，直到终点，抵达终点。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引导我们整个生命路程，陪伴我们整个生命路程的上帝。我们要依靠他，让他指引我们的前途。我们同心低头祷告。慈爱的上帝，因你的子民以色列百姓的悔改，从悖逆转为顺服跟从你，你就怜悯他们，和他们同在，并在他们所行的路上引导他们，陪伴他们。慈爱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啊，求你怜悯我们，给我们有悔改的心，回来你的面前，让你引导我们的生命路程，好在我们的一生的路程有你指引，有你陪伴。光明时日有云彩指引，黑暗时日便云中有火，叫我们更清楚地看见你的指引和同在。慈爱的上帝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在我们的生命路程上引导我们，陪伴我们。求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